好，这个我们继续。刚刚是讲到阿难尊者执着这个心呢，随所何处，心则随有。如果心随所何处，心则随有。心是来是无体，去也也无归去，那么就会有十九戒跟七尘的这个错误。好，下面是就无体，心无体，心如果无体，我们所谓的空是没有体的话，会有产生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就好像这种心证的涅槃，也就是虚无缥缈的，那这种涅槃也不实在也是空中楼阁，没有意义了。现在又从这个有体来破，下面就是若有体者，如果我们的心有体的话，如如以手置之其体，这就是如果你的手啊，用自己的手来碰触、捏也好、碰也好，我们的身体。如所知心，我们这个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这个心是从我们身体里面出来的呢，还是从外面进来的？如果内出，还见身中，就看见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是从外来的，先和见面，这个心会看到我们的脸。阿难就说：“见是其眼啊，心之非眼，唯见非意。”见是眼，心不是眼。那佛就说了，若眼能见，如在四周门能见否，则足以使上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你认为是眼睛在见的话，就好像你在室中门能不能见呢？见佛，门能见佛，门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则足以使尚有眼存。那死掉的人他的眼睛还在，为什么他看不见东西？因为他没有心啊。应皆见物就是若见物者呢，如果真的能够看见物的话，他就不能叫做死。所以见的不是眼，好像我们比喻这个灯啊，这个灯能照，请问照的是灯吗？不是啊，照的是没有电，这个灯能照吗？不能照。灯只是一个增上缘，灯因为有钨丝，电借了它这个钨丝，借了这个灯管，它能照。电不应不应说就是照，可是要照借的灯管才能照。 可是灯并不能就是照，照的是电。同样的，眼睛就像灯，灯管，眼睛不能照啊，眼睛不能见，见的是电，就是心。眼睛后面灯，灯管后面的电，好像眼睛后面的心。那我们一般人说，眼睛能见啊，那这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从唯识学来看啊，看得会更精细。所以见的不是眼，我们一般都认为见的是眼啊。如果以唯识来讲，见的是眼识啊，是眼识，眼根是增上缘。就好像门能见否，门就是那个眼根啊。好，所以后面阿难，又如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如果说你这个心有体的话，为复一体，为有多体，是有一个体呢，还是有很多体？今在如身，为复片体，为不片体，是骗你整个身体，还是不骗整个身体？若一体者，则如以手之一之时，视之应觉啊。如果是一体的话，就如果说我们用手去碰到我们视之任何一只是一体的话，那你四肢都会感觉到，好像我们触电，哎，全身都电到了，不是说手电到，全身都觉得触电，那一体的，四肢应觉。若贤觉者，知音无在。如果是全身都感觉这个碰触的地方是无在，没有固定，因为全身都感觉。没有触点啊，若智有所，则如一体，智不能成。就说这个碰触的呢，一定有一个所在。若多体者，则成多人。如果是多体，这是多人啊，有好几个人。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多体，好像有不同的感觉啊，我同时可以感觉酸，可以感觉甜，可以苦跟辣同时感觉，是多体才有这个感觉。若片体者，同前所知，就跟一体一样。若不片者，当如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因无知。如果不骗的话，当我们碰到头的时候，那同时我又碰到我的自己的脚，头也有感觉，脚也有感觉。那可是为什么头有所觉应该足因无知啊？你这个有感觉，脚就没有，有脚有感觉，这个就没感觉了，为什么你都有感觉？今如不然，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以上从有体，这个心是有体的来看，那这个体是啊一体呢，还是多体，还是片体呢，还是不片？是故应知，随所何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啊。你说随你所合啊，因缘相合，心就有了，无有是处。嗯，没有这个道理的。他做这样的比喻啊，做这样的比喻，就是前面那个比喻比较容易懂，说无体就没有体，怎么无中生有呢？这个举意就是，若有体者， 若有体者，他有一个一种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法，体一定有个所在，在什么地方？那在甲就不在乙，在乙就不在甲，在上不在下，在内就不在外，在此就不在彼。这就是从有体，为什么说一体啊，或者多体？你也不是一体，也不是多体，片体也不是，不片体也不是。就他认为一定有一个所在。那意思说，哎，是不是从他能跑出来，他也会感觉进去了？这个心会跑出来，他也跑进去了，啊，有这么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错觉，这样的一个假设命题。假设就是有体的话，就好像说我不能同时在这里，又同时在家里，是不可能。不在这里就在家里，不在家里你就在外面，只能选择一个，不能说你又在家又在外面，不能这样讲。我又是你，你又是我，不能这样讲，因为体只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假设命题，有个假设命题。可是佛法讲这个缘起法呢，就不然了。比如说我们说电，你看电灯，这全部都是电呢。你说电灯是一盏也可以，这边放十盏也可以，一百盏也可以。你说电在这里有，那里有，无在无不在。你说电在什么地方？无在，什么样都没有，你摸不到，碰不着，看不见呢、啊？你说它没有吗？它又哎，因缘和合，它又有电了。这就是缘起性空的观念。缘起法是，你可以把它设在任何一个地方，缘起。可是电的本性是空，可是电都是没有，你摸不着，看不到，感觉不出来，可是又有时候可以感觉出来。这好像我们的本性一样的，本性是无在，你说本性在哪里？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本性又能够见闻觉知，法身是遍一切处，法身因缘和合会显现出来，就是缘起法。所以你说它一多都一样，哎，你说哎，电只有一管，哎，十管、一百管都可以啊，它不是只有一体。就刚刚所谈的，就是说有一体波，哎，有一体的话，就是说，哎，有在这就不在那，在那不在这，有多就不能一，有一就不能多。你说一也不对，多也不对，就你有一个假设，有个体的假设，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执见啊，执见产生。跟我们讲的缘起性空法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如来藏性是无在无不在，无在讲它空性，无不在讲它是不空，不空如来藏啊。就好像说我们刚刚说电好像无在，看不见摸不着，哎，可是它又不是没有，不是那个龟毛兔脚，也不是空，也不是空花水月，也不是，那是虚妄的。所以你说无中生有是变成虚妄的东西，突然显现这个东西出来。比如说我们说水里的月亮也不是无中生有，没有天上月亮怎么有水里月亮呢？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是假象，假象中是有个实相显现出来。其实这些电都是假象，都是因缘假合它变成电，它不拘哪一种相，只是你把它变成电的形式显现出来了。同样我们的如来藏心不是眼睛，也不是耳朵，也不是嘴巴，可是它是借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显现出那个见闻觉知的觉性的一部分。觉性也找不出是什么样子，你找不出来。觉性是一种眼睛的觉性，耳朵也有觉性，鼻舌身都有觉性，而觉性不分东西南北啊。那我走到那边有没有觉性？有啊，没有那边我怎么会有感觉呢？我在这里也有感觉，我到那边也有感觉，这就是如来藏性是如此的。可是他这个假设就认为说，要么没有，要么有，这就两边了。那你有的话，那我就要说有在哪里？所以问题就是，哎，怎么讲都不对啊。这是佛陀就针对他这些问题加以争辩，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就告诉你这样都是不对的。 因为你推理的时候，你一推理，你那个假设命题本身就是错误。啊、哦，哎，不在内就在外，它总有个地方啊。那么根里面呢、啊，要么内外了、啊，那水所何处啊？总有一个地方啊。这全部都是有矛盾的，全部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佛陀就针对你的问题，哎，他不告诉你，你错我就让你错，从错中汲取教训，那才有意义了。我一下把你讲对了，你可能啊抓不住边，我就顺着你的错的，慢慢慢慢给你诱导，顺你的错误的思考，为什么是错的？就好像是孩子，你让他跌倒一下。让他自己怎么爬起来，他才想。你不是说哎，没跌倒，你就是你不要跌倒，以后他不能跌，一跌就是爬不起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好，这就是这一段啊。执心则随有，啊，随有，随有就是无体也不对，这个有体也不对。所以我们看《楞严经》，有人说最难的是七出真心。别人都好看，为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一直执着有啊、哦，一直执着有。说阿难尊者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一直说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个地方，对吧？所以我们在哎，在这个哎，我们在看小说，看什么戏剧面，哎，生则见人，死则见尸，总有个地方嘛。这是我们的思考，总有个地方。这总而言之就是凡夫着有的一个大错误。好，下面再看十六页，执在中间。哎，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欲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一言，心不在内，意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内不相知，内无所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今相知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现在阿难尊者已经很厉害了，就是说，他已经用。以子之矛攻子盾，我借你的话来回答你啊、哦！哎，就像前面啊，随缘起嘛，那我就是说心生故种种法生，法生故种种心生，是你说的话，我就顺你的话来说。可是啊、哦，所以呢，哎，顺着你所说的话总没错了吧？对不起。啊、哦，你错解了，你把我的话错解了，所以这个也很好。我们看了他的话以后，说不定我们就有这个错解。接着阿难这个问话呢，把我们的错解更正了。下面另外一个可能性，他又用了文佛与文殊师利诸法王子谈实相的时候，实相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法体。大乘佛法绝对都离不开实相啊，这一法印离不开的。那世尊曾经说过，心不在内也不在外面啊。那我就想呢，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啊，这就是前面所讲的，无内无知故，在内不成，所以里面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啊，所以身心是相关，你在外面这是两个不相干，也不对，也不合道理。今相知故，腹内无见。既然会相知的话呢，那我就想，那么这个内应该是中间。这好狡猾的阿难，这样总可以了吧？阿难好像很调皮的孩子。佛言：你所说的中间，中必不迷，中间一定不是迷迷糊糊的，不是不清楚的， 非无所在，一定有个处所吧。你如推中中和所在，请问中在什么地方？为复在处，为当在身啊，在哪个地方？还是在身上什么地方呢？如果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你说如果是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外面，那不是中间呢，那是外面呢。你说是在里面，里面中间，中间我在身体中间，中间不是就是里面吗？里面跟中间有什么差别？我在屋内跟我在屋的中间都是在里面吗？有什么差别？还是在内？若在处者，如果说有一个一定有个处所，唯有所表，那你一定要说指出来，有一个可以指得出来的一个标示出来，能标示得出来还是标示不出来？唯无所表啊！中间我们看，哎，你看这一段的中间能表示出来哦，这两个的中间你可表得出来啊，对不对？我们看中间的中是一个中。这中就是这中间嘛，你看我们国字的中就是在中间呢。好，无表同，如果没有办法表，表就等于没有了，表则无定啊。你如果说要表的话，可能就不定了，何以故呢？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啊，表底既混，心阴杂乱。这个中观里面一禅了，这个好像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请问我在中间还是左边右边？你一定说不上啊，我怎么像你左边右边中间了？因为这个桌子椅子在这里，我坐中间呢，是可以讲中，可是你把椅子抽掉了，请问我在哪里啊？你把它靠这一点，我就不是中了，靠这边就歪斜。好，那我不动好了，我不动，你把椅子偏一下，我又不变中间了。那中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啊，那比如说呢，这边你看，哦，这是在我说右，你说左边呢？那你说前面也可以说是后面呢？所以这个中间很难定。好像说以前我记得去当兵到马祖啊，去当兵。做了一个坦克登陆舰，四望一看，哇，我们在圆圈的中心。请问我是不是在圆圈中心啊？地球是圆的，我可以在中心吗？当两边无限的时候，你总觉得你在中心，你在天空中你都觉得我在中心。哎，人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你说中在哪里？绝对没有一个绝对的中，中的，所以在我们啊这个文字里面一个象形指示上面，这叫上面，那你拿开没有上了？什么叫下面？哎，这叫下面，你拿开也没有上下了。中间也是一样啊，它是一个假设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比较而存在的一个假体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佛在问他，你说中怎么表达，怎么来诠释它叫中？它这个方向 direction， 它只是在唯识里面是一个不相应行法，是心王心所设法，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它是一个假设合起来成为一个方向，方向是假的。你说，哎，这是圆心，画一个圈，中。你把圆圈擦掉，请问哪是中啊？它是孤立的东西，它哪里有中？所以它只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假设的，啊，所以，佛陀在这里就说了，啊，这都很有哲学思维的，非常有哲学思维的一个方法，啊，你所谓的中，怎么去诠释表示它？这样说起来。表体俱混，这样没有办法定啊，确定啊，心因杂乱。那我们的心好像啊， 混乱了，没有办法去界定清楚了。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是二种啊，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成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哇，真是好一个阿难！我就想到《西游记》讲的好大圣，好阿难哦，真是厉害，厉害呀、啊！哦，他又讲说，我这个宗是什么呢？眼识为缘啊，眼色，一个是根尘识，眼根色尘，这两个夹杂一个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是无知的。那么识生其中，哎，识就在这两个字中间。哎，为什么我们说它非常的厉害？这个我们想不出来的，即使大错特错，我们也想不出来，想不出这么一种讲中的方法，他却讲得出来啊，却凹得出来，很有创造的诠释学，很会创造。佛就说了，如果你的心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之成敌两体，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之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哎，这个佛在这两尊菩萨护法的中间，这可以说，今天如果把一个木头、一个水跟木头是不相干，你说我在水跟木头之间，哎，请问怎么之间呢？水是水，木头是木头，木头也跟水两个不搭嘎，你说这两个中间怎么中间法？没办法中间呢。所以说，你说色法，它是色尘，它是无知的，一个是心是有知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具象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如何找一个中呢？这两个不相干呢，怎么中法？一个数学，哎，你数学100分，它是文学60分，哎，你说我是你们两个中间80分。数学分数是一种核算的方法，文学是另外一个方法。哎，我是你们两个，哎，请问你是数学、文学还是什么东西？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你说可以中间吗？没有办法可中啊！各位不知道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那没有办法中，中有一个，你有一个啊，有个相当的东西，它才可以中。就像说水乳交融，它可以柔和起来。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你怎么去中法？无从中啊！所以这就是这里佛陀在回答了，你所说的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呢？就这两个是合起来的还是不合起来？若兼二者，就是物体杂乱。哎，当然有人就想了，哎，唯识不是讲吗？根尘识三个合成处吗？根尘识这三个根，我们眼根，那外面的色尘啊，那我起一个眼识。根是生理的，色尘是物理的，眼识是心理的。哎，这不是成了一个识吗？没错。唯识是这样说，哎，如果研究唯识的话，这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叫做缘起性空呢？为什么依他起呢？它这个相是一个假合的，假合的相啊， 是暂时假有的东西，它不是真正的中，它只是一个暂时假和拼凑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已。彼此本身是不相应的，所以他才用啊，用相是一个假合啊。可是从如来藏思想，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思考问题就是属于这种。所以为什么中观要说缘起性空，也就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我们说这个电跟灯，哎，请问是一吗？不是，不是嘛？它是玻璃的电，不相干呢、啊。玻璃也不一定要非做灯管不可、啊，它可以做镜子啊。可是它跟电不是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两个，它是个假合在一起说，哎，这里面有电。好像这边一个镜子，这边有个花啊，镜子照花，花跟镜子是一吗？不是啊，这两个不相干的，花是花，镜子是镜子，哎，它不过是暂时假合说，哎，我照了一个镜子，照一朵花在这里，可是花还是花，镜子还是镜子，可是因缘假合两个好像有一个暂时假合的合，可是你拿开，花还是花，镜子镜子，跟不相干的。好像原色两个不同颜色偷在一个地方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色彩，其实这两个还是两个，你打开两个不相干，它只是一个假合在这个地方，聚合在这个地方。就为什么要说缘起，为什么缘起，缘起是因缘假合暂时凑合起来，而不是就拿我们身体说，哎，耳朵是耳朵，鼻子鼻，嘴巴什么，等到四大一空，这个步步跑哪去了，都是变成尘土了，跟我不相干了，它不过是个暂时假合一样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边假合。所以在唯识里面讲合合性不合合性，合合性是哎，水跟火是不合合的，可是水火又可以烧水变成烧水，我们都要用火来烧水啊，哎，它又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互补的一个合合性，可是又水又可以把火浇熄，所以合合不合合只是条件的差异性，因时间、空间、地点、温度、压力而有差别，所以假合嘛，所以叫假合。没，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因此我们读唯识的时候，我们就被唯识圈住了。哎，唯识不是这样说吗？根尘是合合吗？是这样说。那我们就说，以为这个事是假的，那为什么后面要转识成智呢？转识成智代表说，你这个事是分别的，这是假合的，假的，我要转出它的智才是真的。他也说是事，他的这个相，他并没有说它是实体的。为什么要？否则为什么要转识成智？啊，很多人说学唯识，我就了解它假合那个部分，我执为实有了。那执为实有，你就变成凡夫，就执为实有，你又起了一个法相的执着就出来了。所以你从中观来看，哎，唯识不对，因为我们讲缘起性空啊，那唯识也认为那个相我要转识成智啊，我只是假合，哎，那是唯识相哎，我要转识成智变成唯识性呢，唯识性就是那个真如本性那个才是唯识性啊，那否则为什么转识成智，为什么要从迷到悟呢？对不对？同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用的方式不是用唯识的那个啊，即使用唯识来看，我们刚刚也解释了，它是一个暂时假合的。所以因此根跟尘，你说怎么找到中间呢？啊，油跟水你说碰在一起找中间，怎么找中间？油跟水是不相合的，怎么找中间？没法找中间啊。所以这一大段话，就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他的文字难懂的是他的一个哲学思维，他的哲学思维非常难懂，文字不是很难，但是难懂的在这个哲学思维，再加上他这里面哲学思维里面有 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啊，思考问题的时候，就往往会用，哎，我学过唯识，我就用唯识，或者，哎，我学，就不要说唯识啊，学那个俱舍论好了，俱舍论也讲根尘事啊，也是讲根尘事，怎么不行呢？这我就看不懂了。我刚看楞严经的时候，我这个地方我就宕机了，就宕机宕了那个地方，不晓得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被那个我所学的那个先入为主卡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天台华严，它有小始中顿圆觉上头明，就是它一层一层的劈波，它一层一层的突破。我学的就卡在那个地方，自我局限啊，会产生。所以我们读一样东西，会得它之益，也受它之害，与之俱长，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以前我在玄奘，那么有讲如来藏思想，有讲中观思想，有讲唯识思想。刚开始我讲唯识思想，第二个学期讲中观思想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请各位同学把脑袋回去洗洗，把唯识那套东西丢一边，我们重新建构出来。因为中观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唯识是立五位白法八识什么什么，中观就是破，它都在破啊，破词为什么两种不同呢？就是它的思维不同。可是你如果慢慢了解之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唯识讲的那些，为什么中观会批示他呢？中观认为说你都在建立，我说我要破你。可是唯识是建立了之后，三自性先立，等一下他又说三无性要破掉啊，他是先立再破啊，中观就当下就破，就这两个思维不同。所以唯识转过去之后，他需要转世成事啊，所以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思考，其实最终极的还是讲的是实相的东西，并没有矛盾，是不同的角度那么来。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大段呢，啊，所以因为这是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这是我在读的过程中我产生的迷惑。我当时最早在研究唯识花了一些时间，可是到了这边以后，我心中有点不太服气，想挽袖子。为什么？好像你在跟我捣蛋呢，我好不容易建立的学了这么好的东西，好像能够打遍天大江南北，你突然你一下把我的招全解掉了，那我怎么办呢？啊，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就执着那个法了啊，把法变成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文学上面有结构主义，也解构，结构就是建立一个法。可是建立法又建立好了好处，建立法也被这个法局限，所以它又解构，又把那个解掉了。所以我们看这个金刚经说，所谓佛法就是结构，即非佛法是解构，是名佛法。哎，这是中道了。对，建构又解构，那是中道。你不能够没有法，也不能够执着法，哎，得到一个中道。这个就很奥妙了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些，就了解说，哎，他是不是有矛盾呢？矛盾不在他，是在我都希望啊，我不在他的问题。所以那个戴仲元先生有一段话讲说，读书啊，不要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就是自己障蔽自己的。我们读了很多的书，可这些书都是一些知识，可这些知识也把自己堵住了，也变成一个执着啊，以己自蔽。以人蔽己，说听了别人说的，那我们跟着他走，哎，也可能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就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也就是就是我们现在去读啊某一部经或某学说，就先去了解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特质是什么啊，他的思维方法。所以我们讲到哲学的时候，有时候说所谓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所谓入乎其中就是当你学唯识的时候不要管中观，当你学中观的时候也暂时不要管唯识，可当你把中唯识了解清楚之后把它放一边再研究中观，学中观的时候就把中观了解清楚以后，然后再看看这两个的异同站在什么角度。当你看如来藏思想的时候，你也不要管唯识讲什么，中观讲什么，对吧？如来藏思想的一个思维是什么，然后再把这三个东西做一个综合比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啊，《楞严经》里面啊，教官大师特别解释舍事用根，就是舍掉唯识的而用如来藏性的根，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啊，两种不同的思考。所以在祖师他们注解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会借用唯识的来思考，有时候从如来藏的思考来思考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啊，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那么给大家来讨论，这些站在哪个角度去啊，那么做一个综合比较啊，然后再去做一个判读。好，所以这一大段呢啊，读过去之后，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有他说的一个背景在这里面。好，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说执心在中间。那我们看到阿难跟佛陀的这一些问答之中啊，他们的问答问是我们想不出来的，答更是我们没法想出来的，对不对？像我答，如果我讲两句我就讲不完了，哎，他可以说从前面啊，你说中，中是什么啊，可以讲一大堆啊，你是有个处所还是在那个身体的哪个中间，从处所方面讲，然后你又根据阿难又来从啊这个根尘这之间来说明一个中，那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那佛陀就马上从他的这个对话之中来对症下药，说你的问题在哪里。这一次一问一答啊，都是可以开发我们的很多灵机的，这些思考是从来我们没想过的啊。所以说开会的楞严呢，开智慧的啊，楞严。好，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下面执心无左，阿难就白佛了，我习见佛以大目犍连须菩提富农那舍利佛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俱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否？这个阿难听过这么多话里面，到现在才引用这么一段话出来。那他跟这几位大弟子啊，这个来说，常常说觉知分别心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把刚刚的中间也去除掉了，这话也把前面的话都做一个，这些都不在，俱无所在，都不在。我们常常也读过一个啊，心不在内不在外，不是青不是赤不是白不是什么，请问它是什么？那阿难尊者的回答就是一切无着，这叫心。则我无着名为心否？各位看阿难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比较谦虚了，哎，这样是不是心呢？不像前面非常的肯定，有的人很喜欢用肯定，有的人喜欢用问题，有的人喜欢用否定，都不对。 有人说肯定我这样绝对是对的，那不是天才就是白痴。你说什么都我这样绝对对的，那种人是非常自信的人，所以往往也很执着的人。所以我们看阿难前面都是都非常肯定，这个时候呢经过这么多教训之后，他就开始虚心了。所以我们看他的心态的变化，名为心否，哎，这是不是就是心呢？表示阿难尊者啊已经有点点开悟了啊，这就有点像庄子修这个养生主里面啊，说河伯跟海若，这个河伯是河神呢、啊、看见了那个两岸主崖之间，就是河就黄河，看两岸之间黄河这么大，那黄河是百川贯河，很多的川都灌在河里面，两岸之间连马跟牛都辨不清楚啊。所以他就觉得啊我很了不起，就顺流而下就到了东海，一看哇海更是没有边际了，牛马到了海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不要说看不见了，连看不见都看不见。这时候河伯才他然若上，对海若说啊，我以前呢觉得我非常了不起，现在我才晓得，我知道我自己的丑陋浅薄。这时候海若就说了啊，这个夏虫不可语于宾者笃于食也，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食也，趋势不可预于道者啊，居于乡野。就是说井底之蛙它不知道海多大，夏虫夏天生夏天死，它怎么晓得冬天是什么感觉呢？趋势你在乡区之内从来没有看过世界的，你怎么知道世界多大？今现在你知道你丑才可以语于天下之大道，就是说你今天虚心了，能够接受觉得自己有所不足，这就是入道之门打开了。哎，这是悟道，在名为心否，阿难尊者啊。那现在也有一个公案啊，是个禅宗公案啊，说有一个教授很有学问，但有一天他是拜访一个禅师，禅师就跟他倒水，水倒完了，倒满了还在倒，这个教授就说，你说水倒满了为什么还倒？他说，教授先生，你现在心就跟这个水已经满了，不能倒，看你趾高气昂的。哎，这个禅师就对这个教授啊，他是研究禅宗的，你心是满的啊，就离道就远。所以这个就是同样我们刚刚谈到了河伯观海这样的一个对照的命题啊，啊，我们看出来河伯代表一般人，海若就代表是庄子，两个对话，这个哲学对话啊。从这边我们也看出来阿难跟佛陀的对话，可以我们可以看出阿难那个第一个他的思辨相当的强啊，那佛陀给他循循善诱，从他非常信心十足到他后来到现在他开始虚心领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好，今天的时间到了。